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召集了十二门徒，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并赐给他们驱逐邪魔的权柄，嘱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手杖，什么也不要带，不要带食物，不要带行带，口袋里也不要带钱，只要穿一双鞋，一件内衣就够了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无论到哪里，进入哪一家，就住在哪里，直到离开那地方为止。如果谋地的人不接待你们，也不听从你们，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要拂去你们脚上的尘土，作为反对的证据。他们就出去宣讲，劝人悔改，并驱逐许多魔鬼，给许多病人复油，治好了他们。基督的福音。耶稣召教十二个宗徒，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并赐给他们驱逐邪魔的权柄。宗徒是天主拣选的，没有什么人可以把自己变成门徒，我们也没有能力在世界上创造门徒。我们今天听说过门徒班，门徒班这个词也需要解释，如果弄不清了，就好像我们人在那造了些门徒，那样就错了。门徒是天主拣选的，不是我选了你，而是你选了我。我们没有能力造门徒，是天主，只有他。在今冬天第一篇读经记载的又是亚茅斯先知的事迹。亚茅斯先知啊，是在北国以色列服务，但是他应该是南国犹大人。所以他在那服传的时候啊，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当时贝特尔的司祭，你看反对他的不是司祭就是国王，这个司祭阿玛泽亚对他说，先见者你走吧，赶快到犹大国去，在那里糊口，在那里讲语言，在贝特尔不可再讲预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君王的宫廷，王国的殿宇。亚茅斯先知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他特别的谴责社会上的不义，他有点伸张正义，暴打不平，这个先知。而在社会上不义的往往都是有钱有势的，不是君王就是大臣，包括司祭啊，败坏的是这群人。所以亚茅斯先知的话这些人最不喜欢，老百姓应该是喜欢的啊。我今天也说，天主的话语是为那些贫苦大众服务的，是为那些受压迫痛苦的人服务的，当然他也是谴责那些做坏事的人。所以亚茅斯先知在北国以色列不受待见，不受当权者的待见，那这个司祭作为代表就赶先知走。那透过这个司祭赶先知走的这个话呀，我们也清楚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先知。我们说先知按今天来说也叫门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门徒具有先知的职务，先知的使命。今天我们教会也是先知。什么是先知啊？先知就是不与大众为伍，不与潮流同流合污，敢伸张正义，敢说出天主真理的话，才叫先知。所以我们天主的教会走到哪个地方去，应该是真理的注释，应该是正义的呐喊声，还应该是什么呢？那些弱小者痛苦者的维护者。所以在国外的话， 如果社会上有极大的邪恶，造成了很多人的痛苦啊，你比如说有严重的这个不正义，那主教就有权利带着他的神父们示威忧心，谴责这个邪恶。那这其中也是什么呢？先知职务的一种，它是来自旧约的先知使命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先知，他们什么时候会出现，哪个地方出现重大的邪恶，因为只要出现重大的邪恶，就会有很多伤害者，他们就挺身而出谴责那些伤害别人的人，哪怕这个人是国王，哪怕这个人是司祭，哪怕这个人是当权者，他们都不畏惧。所以先知是干嘛呢？先知是代天主教训万民的，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命。教会不是社会的点缀，先知不是社会的点缀，先知更不是给社会给这个君王拍马屁的。那当时有没有拍马屁的先知？有，你看亚摩斯先知说这个大司祭阿玛泽亚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先见者你赶紧走吧啊，到犹大国去，回你老家去，到那里去户口。首先他就认为错了，在当时实际上有一种，当时就有了一种败坏，实际上是先知界的败坏。你说先知也能败坏吗？在俄利亚时代或者更早的先知，他们当时培养了一帮人，就是他们成立了什么先知学院，特别是俄里叟先知，他们建立了先知的学院，就是这里面专门培养先知的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门徒班一样，专门培养一些门徒，专门培养先知。但是他培养了这些先知，这个先知的弟子，这先知啊，一旦成了一个队伍，一旦成了一个职业，就容易变成堕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变成职业了。职业是干嘛呢？是我养家糊口的一个工具。在以色列子民历史上，有好几个职业都开始变得败坏。先知后来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职业，就是吃饭的。一个吃饭的先知，他是目的是为了吃饭，不是为了说天主的话，他是为了生活，因此他会讨好各个当权者，他不会说天主让他说的话，他光各个歌功颂德，他光报喜不报忧。我们在以色列子民败坏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当冲军巴比伦之前，出现了一大批先知，就是那假先知。我们还记得曾经有个叫阿纳尼亚的，他带头说假预言啊，说假梦境，说假图像，这些东西专门讨当时的贵族君王们的喜欢。他们喜欢什么？风平浪静，喜欢国泰民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风平浪静国泰民安，这些当权者才能这个荣华富贵尽赏不尽。你除了如果说天主你报灾难，一有灾难他们都玩完了。所以这个先知往往到了那个时代，有很多先知就变成糊口的了。那么呢，天主拣选先知没有从先知的弟子当中拣选，这一次从哪拣选了个先知啊？从一个老百姓家里。他是一个什么？修剪无花果树的，也是个什么呢？是一个牧羊人。牧羊人，修剪无花果树的，就是普通的一个老百姓，打杂的，什么都干，底下的工作，因为这都是比较劳苦的工作，是一个可以说就是一个草根阶层，一个农民。那我们中国的农耕文化来说，就是一个农民种地的。天主说你去替我说预言。所以当这个大司祭阿玛泽亚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出来也是当时司祭界有一种败坏啊，不是司祭界败坏，那是不用说了，这个先知界有一种败坏，就是糊口。说预言是为了糊口。不再是为了说天主的话，那的区别很大的。工人应当有工人的工资，不错，但是工人首要的目的是说天主的话，天主自会给你工人的工资。但是你首要的目的，你不应该把这当成一个吃饭的生意。我见过曾经过去有一个人讲道时就这样说过啊，说你们都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把教友说成他的衣食父母。 这句话如果讲，他从谦卑的角度讲，或许是对的，但是如果从神圣的角度讲，这句话就有点太俗了。换句话说，大家养着你的啊，实际上是，但是实际上也不是，因为你活是靠天主而活的啊，不能说的太俗。所以这个当时北国以色列很多这个先知的地位，先知的这个职务被败坏，所以到后来很多时候先知都不是来自这个弟子，因为很多假先知就来自这样的队伍当中混日子里。所以在教会里有时候也会出现，有时候啊，我们做一个职务，然后变成个养家糊口的工具，这样做的话其实对你也不好，对大家也不好，因为你这个职务会被腐化。因为你如果首要的目的是为吃饭，那你这个职务你会什么呢？比如说哪地方能让我吃饭我就去哪里去，哪让我吃的多我就去哪里，你会挑地方，你就会说别人喜欢的话，因为只有别人喜欢了才能给你更多的优势，这很容易这个职务就会被腐化被败坏。亚茅斯不是一个这样的先知，亚茅斯就给他说了，亚茅斯对他说，他说我本来不是先知，你不要这样跟我说，我本来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弟子，先知弟子就是先知学院出来的，我是一个牧羊人，是修剪无花果树的，但当我牧羊的时候，上主召了我，上主对我说，你向我的百姓以色列说预言，是天主派我到以色列说预言，以色列是北国，南国犹大，是天主让我向北国上以色列说预言。先知的简单的回答，到了宗徒书信里，到了保禄宗徒这里就变成什么了？保禄宗徒所说的这个啊，保禄宗徒指俄弗所所说的，因为在创世以前，基督在基督内，天主拣选了我，使我在他面前圣洁无瑕。他又处着他的爱心，按着他的决意，借耶稣基督预定了我们，成为他的义子，而归他所有。这个圣召是来自哪？是在基督内，天主拣选了我。亚茅斯可能也是在三四十岁被天主召教的，保禄宗徒也可能是在三十岁左右被天主召教的。以前他不认识耶稣，但是当他被耶稣召教的时候，他这个召教他看得就深了。原来天主今天召教我，事实上在永恒之初创始之前，他已在基督内预定了我。这就是预定论。预定论什么？不是宿命论。预定论是天主拯救的那个，天主拯救的全能的设定。这是我们一个什么？是我们得救的确定信心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我的得救是确定的，因为基督救了我。这才是坚定的信心。啊，所以我们都不一定是从小领的洗，我们可能是二十岁三十岁领的洗，但是事实上天主在创始之初已在基督内拣选了你。我们在世界上只不过认识耶稣时间有长有短，这个都不重要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我是从小领洗、中间领洗、二十领洗、三十领洗，因为我认识主什么时间不在于我。同样的，一个人做先知不是我自己想去说预言，你自己想去说预言，没有天主的推动，你也说不了预言，你完成不了这个工作是天主给的。所以如果人自己想做先知，没有天主的召教，你自己想去，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说我为光荣天主，那你做先知你可能不够格，因为天主还没选你。如果你为了生财发道，那你去做先知，那你自己会把自己葬送。还有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想打击教会、控制教会，他们也会成立他们的一个先知队伍，专门培养他的宗教人士，培养他的神职人员，培养他的先知队伍，实际上是假先知，因为是他培养的要听他，天主培养的要听天主，他培养的要听他，如果他培养的先知队伍培养的弟子那要听国王的。当时有很多假先知们群起围攻真的先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听国王，国王出钱养着他们的，谁养着你，你就听谁的话。所以这些假先知们往往先知的队伍被腐化之后，他们要向 金钱、向富贵下拜，他们要向强权下拜，所以他们不再是主的先知，因为他也不会做主的预言。那你说他们也讲好道理，他讲什么道理？在普通律上面教导人行善避恶，教导人教导人这个说养人说教，他可以讲。一讲到最后要效忠谁，要朝拜谁，就变了，因为他要朝拜的不是万军的上主，而是给他们钱的那一位，这一下就败坏了。所以你看一个先知，他可能是先知，在很多事上他说着先知话，一到最后要说天主真要说的话时候，他们就没有自由了，因为他要说那些人把话放到他嘴中的话。所以先知只有天主可以派遣，门徒只有圣神可以创造，没有人可以把自己变成门徒，门徒是主召教的。这是一个拣选事件，这是一个召教事件，这是一个祈祷事件，这不是一个人为事件。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少个人为事件，他们曾经想把天主的使命门徒变成人为的，比如甚至他们曾经培养教宗，在教会历史上世界的权力培养教宗，企图把教会搞垮，但是这些都不能，因为它是假的，天主圣神要粉碎它啊，要粉碎它。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福音之后啊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叫门徒，是召教，耶稣召教时的门徒。那么耶稣召教门徒干什么？第二，派遣他们出去。所以每个门徒不是为吃饭，你是有使命的。什么是使命？你带着任务的，你要去完成的，你首要的目的要完成这任务啊！我要走完以色列的家。主说什么？我被派遣是要走完以色列的家。清晨宗徒们一起来就找耶稣，找不到了，在荒野的地方找到耶稣，在那里祈祷，他说主我们找你的，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，因为我还有很多城没有走完。一个门徒他是有使命的，这个使命是什么呢？出去宣讲，劝人悔改，驱逐邪魔，治好病人。宣讲，要宣讲天主的话，天主的话使人悔改，人真正的悔改，邪魔败退，真正的悔改，邪魔败退，那么呢，人内心的病就会痊愈。我们世界真正的疾病是我们世界那毒瘤，罪恶的毒瘤。世界上肉体的疾病一直不是最厉害的，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心病。肉体的疾病能带来几个人？一场战争成千上万人的死，一场世界大战死多少人？俄乌战争死了多少万人了？就现在至少上百万人之众啊！还有很多疾病，有些疾病如果是人为的疾病，那跟战争一样。所以你会发现人世界上最大的灾难不是外在物质界的，往往是人心。所以人心的败坏才是最重要的。干什么？人要悔改，人要悔改。所以悔改之后才能驱逐人心中的邪魔，这叫驱逐魔鬼。如果有的人你光把魔鬼赶走，如果他不悔改，你不能把真正的魔鬼赶走。如果一个人不悔改，你赶走不了魔鬼。就像犹达斯一样，你能把他心中的魔鬼赶走吗？因为他没有悔改，那魔鬼坐到他的心里，耶稣在跟前的魔鬼都没有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和耶稣合作。宣讲，劝人悔改，驱逐魔鬼，给许多病人复有什么呢？教会的工作是干什么呢？是救助弱小，安慰病苦，这是教会的那什么，真正的爱是什么？也有人说了，那应该有爱我，你爱我。真正的爱是什么？你要悔改。真正的爱是什么？驱逐你心中的邪魔。什么叫爱？一个人光说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，帮帮你，怎么帮你啊？如果你心中不悔改，我光帮你的肉体，那不叫真正的爱。所以这是一个次序，劝人宣讲，人才能悔改，悔改才能驱逐邪魔，驱逐了邪魔，下面才是肉体的健康。这是一个宣讲者，一个先知要掌握的先知的宣讲的次序啊。那我们今天听了主的话，听了主的福音，我们也愿意做主的使徒。你们在这里学习不是光听几天课，你们要背着什么？ 背上一种使命感。主召叫了，没有召叫周围的人，他召叫你。你说神父那以前都不是教友，甚至那以前都不热心，现在天主召叫了我，因为天主向你说去向北国以色列说预言，天主让你去说预言，是不是啊？带着使命，带着主给你的派遣，你是被派遣出去的，你是有使命的。另外，你如果去宣讲去做主的事的时候，有人反对你说不是我要做，是天主让我做，把天主推到前面去，他就怕了。